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又来思想《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我们进入第26课，是讲到摩西的第二篇讲论，经文的范围在《生命记》5到26章，是相当长的一个篇幅。我想在这么长的一个篇幅里面，摩西要让百姓领受什么呢？生命记第4章的最后一个段落，44到45节，应该算是第二篇讲论的引言了。那边说到摩西在摩亚地为以色列人阐明律法，这个律法部分呢，就是出埃及以后呢，神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第二篇讲论主要的范围就是讲到这些律例典章，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点时间来整理它。不过呢，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都思想过一部分，所以大家不要怕，应该不是太困难的。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大纲。第一个呢，是5章到11章，讲到最基本的诫命是什么。第二个是生命记12到26章，讲到一些特殊的律例。第三个大纲是生命记26章最后一个段落，说到颁布这些律例的一个结论结语。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题目，生命记的5到11章最基本的诫命。我们读完出埃及记之后呢，知道神给以色列百姓最基本的诫命就是指着10条诫。好，所以生命记的第5章记录10条诫，出埃及记的20章记录10条诫。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诫命10诫呢，就是立约的内容。所以生命记第5章重复了，因为是面对新生的一代。6到11章呢，是详细的解释第1诫跟第2诫，所以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过10诫，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在这里提几个问题来思想。摩西为什么要重新再申述，重新再讲论10诫呢？我们常常提到说，摩西要与新的一代百姓更新西乃之约，所以呢，当他在生命记第5章重复这个10诫的时候，就是更新约的一个过程。那其中生命记5章1到6节就讲得最清楚了。5章第2节说，以色列人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个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存活在这里的人立的。何烈山的约明明是跟列祖立的，可是摩西说不是跟他们立的，意思是说不单只是跟他们立的，跟谁立呢？乃是与我们今日活在这里的人、存活的人立的。所以摩西对这个西乃之约有这么一个解释，说明西乃之约是活人之约。当一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约就没有什么效了，所以若是要立约呢，当然是与活人立约了。因此摩西在重申这个10诫的时候，他用这么一个观念来解释更新这个约的原因，因为神要与活人立约，因此就强调了这个旧的西乃之约它的延续性，在摩西 带领他们在摩亚地更新这个约的时候，其实就是延续了这个旧的西乃之约。这是第一点他重复的原因。第二点呢，在申命记的第六章开始介绍了神的两个属性。既然是跟神立约，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在第六章开始，摩西就强调这么两个属性。六章四到五节，他强调神是独一的，讲到神的独一性。我想这是补充了第一诫，因为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那为什么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呢？所以六章第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如果神是宇宙当中唯一的一位神的话，他是独特的一位神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不可以有别神，也不应该也不需要有别神了，因为别的神都是虚假的。所以这个神的独特性呢，就要求人有一个回应。因此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神不是宇宙当中唯一的神，你就不需要尽上全心，因为你还可以分心去爱别的。可是如果神是独一的神，那他就配得上你用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所以摩西就说，不可以分心给那些不是神的。这个是给我们今天也是有相同的提醒。神既然是独一的神，他配得我们全人的全心的去爱他。当时的百姓当然他们可以拜偶像，他们可以制造偶像，如果他们制造偶像的时候呢，就分了他们爱神的心。今天我们也发觉有人也有很多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无形的偶像是什么呢？无形的偶像可能是我们一种的贪欲，我们对金钱的一个崇拜，或者是我们对名誉地位的一个崇拜，这些都可以构成占据我们全心的一些的偶像。所以若是我们了解神的独一性，我们就发觉圣经为什么劝勉我们要爱神。这个不单只是旧约的一个教导哈，新约也是这样子。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如果你是爱神又爱马门的话，马门就是金钱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当你爱金钱，你就不会爱神。这个是新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神的独一性，我们若是能够深切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完全的委身给这位真实的神。摩西介绍神的第二个属性，就是神的忌邪性。神是恨恶邪恶的，神是不能够接纳那些邪恶的事情。我想这个是补充了第二节，因为第二节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神为什么禁止百姓雕刻偶像呢？因为偶像是虚假的，偶像的祭拜引来了不圣洁的一些淫乱的行为，这是当时迦南地还有原始民族他们有的一个习惯。当他们拜祭假神的时候，常常有一些荒淫的行为。所以神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在申命记面对快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严禁偶像的说明是很多很多很多次。若是你回去看申命记仔细看，把它列出来的话，至少有十段的经文摩西说不可以拜偶像，因为神是忌邪的，神是不喜悦不圣洁，神是不喜悦虚假，神是不喜悦道德上面的败坏的一位神。所以神是忌邪的神。那今天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记得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在回顾这个最基本的诫命的时候，摩西不单只是强调说神是与你们立约，这是活人之约，而且摩西说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忌邪的。这两个属性就让百姓紧紧的记得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在 迦南地当中怎么样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多更深，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生活行为言行上活出神的形象。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了，人有神的道德形象。关于12到26章那个特殊的律例，这是我们第二个课题。所谓的特殊的律例，就是除了十诫之外，摩西就很仔细的来告诉百姓说，你们进入迦南地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神有一些的教导，神有一些的要求。当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捆绑，我们就想到约束。我想人都很不喜欢约束跟捆绑。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律例律法这个用字的时候呢，它的观念是一种教导，一种教训，好像一个老师教导学生怎么样去面对一些特殊的环境。所以律法这个字本身跟教训教导是同样的一个字形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特殊的律例的时候，12到26章这么大的一个篇幅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神对于这些百姓有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教导，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进入迦南地活在其中。若是你翻开生命记第四章，他就是这样告诉你了，我把你的律例典章介绍给你的时候，希望你进去迦南地知道怎么样活，这是律例典章的目的。我们在利未记的讨论里面提过，读旧约的律法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探讨，记得吗？我们说你可以探讨它的历史意义，它的救赎的意义，还有它的启示的意义。所以若是你有机会在读这个生命记12到26章的时候，可以从这三个切入点去思想里面的教训。它不是过期的历史而已，它乃是在救赎上启示上对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一个教导。那下面呢，我要让各位看到摩西怎么样劝导百姓守这些律法呢？摩西竟然把这些律例一条一条这样述说出来的时候，究竟他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守，可是怎么样守？为什么你们能够遵守律法呢？我想律法是给百姓要行出来的，可是行的动力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知易行难，很难行出来。包括今天我们在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难，有时候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在摩西颁布这些律例的时候，他告诉百姓说，行的动力在哪里呢？若是我们今天也是觉得神的话很难遵行的话，我想下面这个提醒呢，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摩西告诉百姓说，遵行神所吩咐的动力在爱神。如果没有爱，我想是很难遵行神的话。所以当摩西在颁布这个律例，要求百姓活在迦南地的时候，要按神的吩咐而行的时候，他特别提醒百姓说，你要爱神。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说，旧约不讲爱，但是摩西说，行律法重要，爱神更重要。爱神在先，能够爱才能够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强调。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节，你看看他怎么说。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不错，要敬畏，要遵行，可是呢，要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十一章第一节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所以爱是摩西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如果不爱就没有办法行。所以第十章这样说，第十一章这样说。若是你仔细看第十一章呢，我把他的章的名字定为爱之章，你回去可以圈一圈， 究竟这个段落里面讲了多少爱神守诫命，爱神守诫命讲了多少次呢？所以若是有人觉得诫命受捆绑，可能就是爱的不够多。若是有人愿意遵守神的诫命，我想第一个要求的就是，上帝啊，求你让我爱你更多，因为没有爱就不能行。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有人行律法没有爱，所以他觉得律法是他们的礼仪之一，律法是一种捆绑。什么人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只求外表的遵行，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也会落在法利赛人的这么一个光景底下去。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律例典章是神透过圣经来颁布给我们的，愿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荣耀他的名。可是最要紧的，神说要先爱他。那我想神要求人爱，神自己有没有先爱人呢？若是你看生命记的第十章，有一个非常逻辑的一个说法。第十章说，我先爱你们，我先爱这些列祖，你们的祖宗，所以我把他们救赎出来。你可以看一看第十章的第十五节，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神所拣选的后裔就是你们。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他们，神爱你们。所以当神要求百姓爱神的时候，神说我已经先爱你们了。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感动呢？神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律法，遵守他的话，可是在之前他已经爱我们，他已经救赎我们，神已经差他的爱子为众人舍弃他的性命。所以神先爱，就要求一个爱的回应，这是非常合理的。若是父母爱儿女，他也要求儿女做一个爱的回应，这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所以神爱人，神希望人回应他的爱，去爱他。可是还有一方面，在十章十一章都有提到的，你可以看一看第十八节，十章十八节，神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神不单只是爱这些选民，神爱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赐给他们衣食。神既然爱他们，十章十九节说，所以你们也要爱寄居的。很有意思哈，神爱你们，神也爱他们，所以你们也要爱他们。十九节说，你们要怜爱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们知道寄居的困难，你们知道寄居的一种的痛苦，所以上帝说爱人。若是从这两章圣经十跟十一章这样来看的话，这是绝对跟新约完全符合的。神爱人，所以人要爱他。神爱这些选民之外的，或者是基督徒之外的这些人，因此呢，基督徒也要爱这些非基督徒，除非我们爱他们，否则呢，我们不可能为他们的灵魂担忧而努力。所以我们讲到摩西要求百姓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我就没有仔细的看每一个项目，我只是把这个大前提放在各位面前。遵行律法，遵行神话语的一个动力在爱神。为什么我们爱神？乃是一种回应而已。我们回应神的爱，神的爱在先。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爱人，因为神也爱所有的人。这个是耶稣的教导，这是约翰的教导。若是你需要了解这个新约的经文，请你回去翻一翻约翰一书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呢，我们将生命记十二到二十六章它的长篇大论的律例把它分成三大类。首先第一个是道德律法，一般呢我们把旧约的律法十诫部分给它一个标题叫道德律法。第二部分呢是民事律法， 因为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要知道怎么样来生活，所以很多关于日常社会伦理生活方面的，譬如说怎么样耕种呢，譬如说怎么样对待你的奴仆呢，怎么样对待你的邻舍，这些就是民事律法。第三呢是礼仪律法，就是宗教、节期、礼仪、献祭三部分。所以若是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看12到26章有多少的律例是可以套进这个不同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在利未记讨论过宗教礼仪了，祭司、献祭、节期等等，我们也讨论过十诫了，所以我就在下面呢跟各位来分析一下民事律法，就是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有哪几方面他们需要注意的呢。民事律法分成七大类，神希望他的百姓关心什么呢？第一类是家庭律例，第二是商业方面的，第三是关于性别方面，男女有别要分清楚，这是这方面的律例。第四是主人跟仆人，主仆的律例。第五，均衡的律例，就是不要有偏待，要公平对待，均衡。第六是征战，作战的时候要怎么做，这是神的吩咐。第七，最后一个是审讯，审判的时候要怎么样啊，遵守那个公平的原则。所以民事律例呢大概可以分成这七大类，那你们的作业上面要给你们可以仔细的去把一些细节写上去了。所以12到26章非常长的一个篇幅啊，我们读这些律例的时候你可以从几个角度哈。第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切入点，你注意它的历史、救赎跟启示，你就发觉律法不只是对摩西那个时代，乃是对现代，而且对神的救赎计划都有意义的。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啊，读生命记的时候看看摩西怎么样来解释这些律法。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不是说摩西讲解律法吗？所以摩西对这个新的一代的时候他怎么样讲解啊，神给他们的列祖的律法呢？刚才我们提到啊，关于这个十诫立约的时候，摩西说这个约是给活人之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解释了。而且摩西也介绍神的两个属性，来证明说，来详细的再一次肯定说这个十诫前面的两节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一个解释的一个作用。你也可以看看一些的律例，譬如是如果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人离弃神拜偶像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就非常严厉的教导百姓怎么样对待这些拜偶像的人。那这个在出埃及记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就是摩西的一个解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申命记。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看，你就发觉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所讲的每一个律例都比利未记还有出埃及记更详细，所以不单只是解释而已，还有应用，摩西都非常的强调。这就是我所谓的摩西的释经学了哈。所以生命记是摩西的释经学，希望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生命记。第三呢，我们要看就是摩西的结语部分了，26章16到19节。在这个结语部分，我们常常看到摩西用两个字，今日，所以不是在陈述一些过去的历史，乃是针对当时的百姓、当时的会众、当时的情况。过去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的选择决定将来的他的轨迹，所以过去成为一个间接，我们可以学习，可是未来怎么呢？未来的走向，未来的那个轨迹就在于现在的一个决定。所以摩西就说，这些律例典章你们要行了，当你们行的时候，等于是重新建立这个神跟百姓的关系。当你们行这些律例的时候，等于神会认你们为他的百姓，你们认神为你们的神，所以你们就可以成为万民之上，成为 圣洁的民。这是在结语的时候摩西的一个强调，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那未来怎么样呢？在于你今天怎么样。所以在这个结论部分呢，摩西就说今天是最重要的。巴不得我们都活在今天，过去成为我们的一个里程，一个学习的资料，可是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我想从我们过去的学习调整我们今天的脚步，以致我们的未来更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不要只活在过去，也不要只眺望将来，因为你的今天是最重要的。下面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神学连贯了。那我们常常提更新西乃之约是生命记的一个主题跟主旨，五到二十六章就是重复这个约的内容啊。神不厌其烦的借着摩西重新再申述这些细节，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些百姓啊，借着约认真的去知道神的心意，真正的去认识他们所要敬拜的这位神。神过去怎么样按照他的公义，还有他的信实，还有他的爱对待列祖，他也要这样对待这个新生的一代。因此呢，生命记第五章摩西和百姓立这个活人之约，不单只是将何烈山的约的内容延续给他们，也是将神的做事的原则延续给他们。所以百姓要从历史当中认识神，也要从律法当中认识神。神赐给他们那么详尽的律法，主要就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活得讨神的喜悦，有一种圣洁的子民的生活方式。我想如果百姓真正认识这一点，而且有爱作为他们遵行诫命的动力的话，就不会觉得是一种捆绑，一种限制了。所以他们有这些律例，他们有应许之地在前面，神祝福他们，盼望他们在外邦的社会当中知道怎么样活出神的见证，荣耀神的名字。这个就是12到26章这个段落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我们今天呢内容就讨论到这里，请各位回去做你们的作业，请你读一读生命记的27、28章，这次只要读两章，非常短的一个篇幅。第二个作业，请你将生命记的12到26章的内容按着民事律例的七大类别归类列出来。那从这些律例里面呢，你看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律法显出立法者他的属性，所以你看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好不好，请你列出三点到五点，你怎么样从律法当中看到这位神他的独特性。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请你向电台索取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他们就会寄给你。好，我们下次再见。